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乾清门内现贼人，只身误闯闹紫禁，祸起萧墙被利用，你轻我压又惊魂。
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，财政入不敷出，流民四处闹事，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，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，阴险无比的手段，夺取了最高的领导权，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，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活稀泥，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情给办了，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，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，堪称国家之栋梁，民族之骄傲。好话说完了，下面我们来说说坏的。张居正这个人呢，说他是老实人那就见鬼了，老实人是做不到他这个位置的。要说他是好人呢，也不太靠谱，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，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猛人。关于这一点，王士珍同志是很有感慨的。在嘉靖万历年间，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，连徐渭都比不上他。因为王士珍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，还是戏剧家、诗人、画家、文艺评论家、史学评论家，极其有名。有名的他头天晚上喝醉了，说谁谁谁不错，是个牛人。第二天，无论这个人是不是真牛，立马就能变成名人。明史说他书过目，终身不忘，有这种特异功能，实在不是吹出来的。但问题是就在于，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，写了不少东西，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，第一是骂严嵩，第二就是骂张居正。骂严嵩已经讲过了，那是个人恩怨，那么骂张居正就不同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王士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，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，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。既然受贿，那也就有人得行贿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，把他一把拉下了水，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，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，对此统统的无视。王士珍的骂法呢也很特别，不是几天的事儿，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，骂的实在是太频繁太上瘾，骂得我们耳朵都起了茧子。其实在明代呀，朝廷官员捞点钱不算啥，工资低嘛，咱们中国人呢又爱讲个排场，不捞钱怎么活得下去呢？至于女人问题，那就是恶搞了。据我所知，王士珍的老婆就不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王士珍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，那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。虽说他有点愤青，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。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，是因为张居正太猛，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。比如说他恨严嵩，而且呢他是个文人，张居正是个猛人，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。因为猛人可以整人，文人呢只能骂人。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，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真可谓是名不虚传呐。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痛打落水狗，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，一旦动手，打残是不足的，打死是不够的，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，这才叫高手。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，张居正呢也是这么对付高拱的。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，高拱就心如死灰啊，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。但是 让他想不到的是，就在几百里之外的京城，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。万历元年正月20日清晨，大雾。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，坐上了轿子，准备去早朝。在浓雾之中，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——乾清门。就在穿过大门之时，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，当即上前围住，并将此人送往了侍卫部门处理。这一切发生的相当突然，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，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，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呢也没有反抗，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，而且皇帝还小，让他记住呢也很难。在这片神秘的迷雾中，事情似乎也就这么过去了。然而事实证明，这只不过是一个致命阴谋的开始。三天之后，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，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。擅自闯入者叫王大臣，常州武进县人，随身带刀剑一把，何时入宫不详，如何入宫不详，入宫目的不详，其余待查。这里顺便说明一下，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什么大臣，是他姓王叫大臣，取了这么个名字，那也真是个惹事儿的主啊。张居正一看就火了，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吗？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吗？然而转瞬之间，张居正突然意识到，这是一个机会啊，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啊，一丝笑容就在他的嘴角绽放了。很好，就这么办。一天之后，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，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，因为在这个地方，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，那就是东厂。据某些史料记载，东厂的酷刑多达30多种，可以每天试一种，一个月不重样，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啊。但是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，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。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，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之后，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来历。很不巧，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。王大臣说，我是逃兵，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。来头确实不小，这下头大了，这位兵大哥竟然还是戚继光的手下，带着刀进宫，还跑到皇帝身边，那必定有阴谋，那就必定要追查到底呀。既然有了线索，那就查吧，顺藤摸瓜，查社会关系，查后台背景，先查当兵的，再查戚继光，最后查等等等等等等。没关系，反正人归东厂管，东厂呢归冯保管，既然能让他开口，那就必能让他背台词。于是在一阵紧张的工作之后，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，我是来行刺皇帝的，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的家人。不错，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嘛。冯保笑了，张居正也笑了，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，两个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。然而事实证明，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，不但看错了形势，而且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。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，反响空前激烈，以往那些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，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，栽赃。这都是明摆着的嘛，把人搞倒之后再把人搞臭，最后要人命，此套把戏大家都很清楚啊，拿去糊弄鬼都没戏。于是在供词公布之后，许多人明里暗里都找到了张居正，希望他不要再闹了，及早收手。张大人呢毕竟是老狐狸，一直装聋作哑，啥也不说， 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。别人来可以装傻，这个人来，张居正就不能了，因为这个人不但是老资格，还曾经是张居正的偶像杨伯。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，战斗力却一点不减，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准备为高拱说情。但是对于他的这一举动啊，我们着实也有点好奇，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的，徐歇也好，严嵩也罢，任谁倒霉他都没有伸过手。而根据史料记载，他和高拱也并无关系，这一次竟然良心发现，准备插一杠子，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吗？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啊，我找了许多资料，排了一下他的家谱，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。杨伯和高拱的确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杨俊卿，而很巧的是，杨俊卿找了个老婆，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。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，同学兼死党，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给介绍的，不说两句话那实在是不够意思了。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杨大人开门见山，奔着张居正就去了。你何苦做这件事情啊？这句话有点伤自尊了。张居正立刻反驳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杨伯最终还是说了句实话，但是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儿。张居正沉默了，他明白杨伯是对的，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。于是在送走了杨伯之后，张居正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自己的抉择，求签。在良久跪拜之后，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，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那一刹那，便当即下了决心。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，所求不善，何必倒神。但是事情已经出了，收手也不可能了，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，让冯保自己去审，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熹孝一同会审。事实证明，这个安排充分证明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，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，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。万历元年正月29日，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，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。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，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了。可是不巧的是，这位朱都督偏偏还真就是个好人。这位朱兄来头很大，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，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。到他这辈儿，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，但是这个人的品行不错，也还算是个好人，觉得冯保啊干得不地道，打算拉高拱一把。所以在审问以前，他仔细地看了看讯问笔录，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，明显是经过涂改的。但更让他惊奇的是，这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。于是他当即找来了负责审问的那两个千户，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，这样的笔录你们竟敢也写上证据确凿。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，原文本是没有的，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加上去的。 周锡孝当即大惊失色，因为根据惯例，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，不得向外人泄露。倘若自行篡改，那是必死之罪啊。张居正虽然牛，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，也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啊。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，周锡孝十分紧张，冯宝和他一起主审，张居正是后台。如此看来，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是要下课了。然而当讯问开始，朱锡孝才发现自己错了，错得十分搞笑。明代人的审案啊，具体形式跟今天差不多，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啊，当然当年是要跪的，有钱的请律师，律师呢也要到场，当年呢叫做讼师，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，基本上全国都这样，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，一个是锦衣卫，另一个是东厂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，为了显示实力，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，全都有一个特殊的招待，打板子。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沙威棍，历史十分悠久，管你是贵族或者是乞丐，有罪还是没罪，先打一顿再说，这就叫规矩。这个事情啊，坏就坏在了这个规矩上。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有想出对策，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。这个人呢，脑筋虽然有点笨，但一看见衙役们卷袖子抄家伙，那也明白自己要挨打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他对着堂上就突然大喊了一声，说好了给我官做，怎么又要打我呀？这一句话很有趣，朱锡孝马上就反应过来了，知道好戏要开场了，他也不说话，转头看着冯宝。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，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了，很快做出了回应。他对着王大臣大吼，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？话讲到这儿啊，识趣的就开始说台词了，可偏偏这位王大臣呢，非但不识趣，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儿，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宝喝道，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吧，你怎么不知道，干嘛还要问我？周锡孝十分辛苦啊，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来，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冯宝冯大人怎么收这个场。自打从政以来，冯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儿呢。事已至此，演戏也得演到底了，于是他再次大吼，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，为什么今天不说？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，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宝又跳了起来，这都是你让我说的，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？丢脸了，彻底丢脸了。这句话一出来，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，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，冯宝寻死的心都有了。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，眼看着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，他也大吼了一声，混蛋，竟敢胡说八道，诬陷审官，给我拖下去。这位仁兄还真是个好人，回头又笑着对冯宝说了一句，冯公公，你不用理他，我相信你。我也相信，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，应该不会感到很欣慰。闹到这个份上，高拱是整不垮了，自己倒是有被搞掉的可能。为了避免继续出丑，冯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，此事呢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，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，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？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？那么让我来告诉你谜底吧。冯宝并不知道，在他和朱锡孝的审讯之前，已经有人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，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。这个人呢，就叫杨博。高拱走后，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 估计也就是这位杨伯杨仁兄了。取得张居正的中立之后，杨伯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了。然而此人和高拱有着深仇大恨，绝不可能手下留情，既要保全高拱，又不能指望冯保，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。然而杨伯毕竟是杨伯，名不虚传呢、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，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，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，最后只能乖乖的就范。以他的狡诈程度，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，真可谓是实至名归啊。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，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，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，东跑西逛，结果把命给跑丢了。但是疑问仍然存在，你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哪怕今天你想进去，那也得买个门票啊。这位仁兄大字不识，也没有通行证，估计也没什么钱，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？不好意思，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，就只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